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信心打开了爱才之心，为我们世人所设的牢笼，我们进入了知足常乐的心，我们打开了我们紧握财富的手。主啊，求你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爱。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站在审判台前，一部分人站在左边，一部分人站在右边。主要对那站在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地狱是为了魔鬼而设造的，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见到你渴了？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情就是你不帮助穷人的事情，你不坐在我弟兄之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所以刚才有提到永火，现在又提到永刑，刑就是刑法。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世界末日的审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上帝话语的警告。在今天的旧约的经文之中，上帝借着先知阿摩斯，阿摩斯的意义是重担，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重担的口说出他的刑罚的话语。他警告古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光顾的在自己劳苦之中所得的享受中间去享受，你们要顾及他人，你们要顾及约瑟的苦难，因为这些人将要在被掳的人中成为首先被掳走的。他们书生人的宴乐之乐必然会消灭。果然在上帝发出这个警告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上帝就实行了审判，北国以色列被古巴比伦消灭，国中富有的人被掳，只剩下自穷的人。上帝说到可以做到，到那时你的豪宅在哪里，你为自己儿女们积攒的钱财在哪里，甚至你的儿女们又在哪里？你做家族第一个皇帝始皇帝的春秋大梦又在哪里？新约的书信之中，保罗写给自己的徒弟提摩太，吩咐他这样教导教会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财宝，知足的标准就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想着发财，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我们整天接到的什么 DHL 啊，大使馆啊，这些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人就利用你想要发财的心设下网罗，你若爱财，你就陷在这个迷惑之中，你就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了。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做发财的春秋大梦，甚至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们比外人更不如，还多了一层，他们奉上帝的名做梦，他们说我要帮助人，我要帮助国家， 在葛优的私人定制之中的电影的最后，葛优是喜欢讲笑话的，一个人坐在一个被污染的河流旁边正在诗兴大发的时候，电视台的人过来采访他，问他说，你连十个亿都可以为了帮助穷人捐了，为什么你不愿意捐你自己的车子呢？葛优认认真真的望着镜头，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一部车子。他是用自己的嘴巴打趣，心却是视财如命。世人都是贪财之心的奴隶，被困在贪财之心的监牢里。保罗警告2000年前的教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看来基督徒们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面并没有什么进步，人类在这20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之中也没有进化到哪里去。这春秋大梦始皇帝的梦还在使世人沉睡，但是你们这属上帝的人，你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直接宣告，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你们的安慰了。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他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更难。但是世人都愿意做财主，都愿意试着去穿过这个针眼，把耶稣的警告当作笑话。将来他们必会为自己贪财的心付出惨痛的代价。贫穷的人有福了，富有的人有祸了。圣经里面一直对富人发出类似的警告，对肥的、对壮的人出言威胁，说牧人也必不会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你心里面就已经在反驳了，牧师啊，这不对吧？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他们都是富有的人，他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为什么说上帝要成为富有人的敌人呢？你注意细细的去看，路德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去搜索了，发现确实是这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称亚伯拉罕、大卫和所罗门王富有，从来没有把财主、富人的这个名词挂在他们的头上。你说这不对啊，他们有钱，富可敌国，都已经成为国王了，居然不称他们是富有的人，没有公理啊。上帝喜悦所罗门王，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上帝喜悦的，上帝喜悦他所喜悦的。因为所罗门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不求资财，不求丰富，不求尊荣，不求消灭敌人，甚至不求岁数长，他只求有聪明智慧，可以做王审判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喜悦他的原因。我们却来到上帝面前，主啊，让我中一个六合彩吧，让我中个奖券吧。你现在知道上帝为什么讨厌你了。在拿单 先知奉上帝的差遣去大卫那边去警告他，你已经犯了奸淫罪的时候，拿单说了一个比喻，在比喻之中，这个富户不吃自己羊圈中间的羊，却吃穷人家的唯一的一个羊。在这个比喻之中，是把大卫比作这个户妇，这是唯一一个接近的，但是只是拿单借着比喻来暗指大卫。上帝从来没有直接说大卫是个富有的人。以赛亚先知他这样预言基督说，他必会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这句话告诉我们，财主是什么人？就是恶人。你说不对吧？这样理解好像太过偏激。我只是告诉你说一个事实，圣经里面对财主的定义跟你们心里想的财富超过半数人的这个经济学的名词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财主就是恶人，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是一个贪财如命的人，这就是财主。你说啊，这样好了，谢谢你牧师，我今天终于读懂圣经了，我不是这个财主。你以为需要有了钱再加上贪财的心我才是财主？你以为这个定义把财主的人数减少了？不，你想错了，这个定义把财主的人数扩大了，扩大到所有的人，只要你是贪财的，你就是恶人，你就是财主，你就是富户，你就是为富不仁的人。所以马丁路德在写书劝告德国人说，你们放贷的时候不可以收利息。你说哈，这绝对是违反了经济学的原理。所以马丁路德他知道能够真正做到这样的人很少，所以他说，在世上的基督徒真是凤毛麟角啊，世上没有基督徒。你以为你是基督徒，你以为你是跟随主的人，小心，重新审视你自己对自己的地位的判断。我宁愿把我自己放在一个罪人的角度，比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得神喜悦人的立场来得更安全。我们贪爱钱财，利欲熏心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以为说，只要是人蒙上帝的祝福，就一定怎么样？一定有钱。所以把这个颠倒一下，就成了有钱的人是什么？是蒙上帝祝福的人。于是这就是成功神学告诉你的，把指头伸出来，每一个指头都是钻戒，你看上帝多么爱我，多么祝福我。这样的见证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多，你看我开的车奔驰宝马，你看我住的房子，样样都证明上帝祝福。快来跟我一起来信这个财神爷吧。在人看来是好的东西，在上帝眼中就是坏的，世人所尊贵的，在上帝看来就是可羞耻的、憎恶的。反之，人所憎恶的，在上帝眼中就是极其宝贵的。拿撒路就是这样一个被上帝所被人所憎恶的，把他放在富人的门口，富人心里被成功神学所教导，这样的人一定是被上帝所诅咒的人。 你看他是有罪，所以他才穷到这个样子。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宁愿自己家的酒肉臭，也不愿意给一点碎渣儿给这个拿撒路。成功神学的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你要小心在教会里面的错误的教导。你要审视牧师们他们口里面所说出来的话，因为奉上帝的名说出来的话更加容易泯灭人的良心。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说，你不要用圣经的话去审视，你用没有被狗吃了的良心去判断世界的对错，可能更加容易看到真理。因为这个世上的人都已经被爱财之心所禁锢，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世界早已经把富有当作了美德，富有说明你勤劳，你勤劳就说明说你有美德，所以我们挂在口边，高富帅，白富美，这些都是外表的皮，在人的心目之中何等的高尚，内心的美德早就被我们忘记了。但是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他说你应当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弟兄姐妹们啊，我也知道你若真心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即便是在天上，我也告诉你说你必然是一个贫穷的人，更何况是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上帝在这里警告，在羊群之中，那些瘦弱的、失丧的，就是被富的、壮的羊逼迫的。上帝知道富人们的凶残，上帝知道你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受了多少的苦难，上帝知道你，上帝爱你，上帝寻找你，所以上帝承诺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你以为失丧的是离开教会的这些人，你以为是说没有信主的这些人？ No， 失丧的是被教会里面的富有的人、为富不仁的人赶出教会的，让他们流落四方的，他们才是上帝所要寻找的羊。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拿撒路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他的帮助者，上帝真的是他的帮助者，因为他生前没有人帮助他。上帝的国跟这世界是相反的，你在这世间若有人帮助你，上帝就不帮助你了；在这世间若有人说你好话，上帝就不说你好话了。拿撒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在世间没有人帮助他，但是你看不到的是天使们，中文从来不说复数，原文里面是天使们围着拿撒路，等待着他离开这黑暗世界的时刻。他一离开，天使们就把他放在了亚伯拉罕的怀中。上帝所看重的、所尊贵的，是世人看作可羞耻的、可弃绝的。 而为父不仁的人呢，也有一群天使，另外一种直接把他打入了阴间。上帝的做法跟成功神学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没有爱心、良心泯灭的妇人们啊，你们应当在此受警告。当你可以悔改的时候，赶快悔改，不要总盯着自己的前囊，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蒙上帝祝福的人。没有爱心、良心泯灭的穷人啊，你们也要听这个警告，快快悔改，不要以为你们是圣经里面所尊崇的穷人。不，虽然你们没有钱，但是你们在上帝眼中却是贪爱钱财的富人。快快悔改，不要以自己没有钱财就堵塞自己不去爱人的心。若是上帝今夜就要了你的性命，你立刻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你是站在左边呢，还是站在右边呢？富人生前没有怜悯之心，没有帮助这个穷人，所以他死了之后，他也得不到拿撒路的任何的帮助，甚至连一滴水都没有给他。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不是那位不愿意离开亚伯拉罕怀中的拿撒路，他离开了天堂，他离开了舒适的地方，他来到这黑暗的世界，来到这被爱财之心捆绑的灵魂之中，他舍弃了自己的财富，他在我们之中做了穷人，他讲道，将我们从这爱财之心释放出来，他与我们同生共死，他与财主同埋，与恶人同葬，所以他与我们这些贪财的人同埋葬。罗马书告诉我们呢，这句话的意义，罗马书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耶稣被葬在财主恶人的坟墓之中，他就是在死亡的形状上跟我们这些财主富人同埋葬，在死亡的形状上要给我们相联合，他要救你，他要使你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所以他必须跟财主同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他已经将未来的事情，将世界审判的谜底告诉了我们，也将如何通过审判的奥秘告诉了我们，他更施恩，把这知足的心，把这信心给了我们。如今我们成了基督徒，成为了跟随耶稣的人，你就不要再跟随钱，再去做金钱的奴隶了。知足的心是从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慈爱，对上帝公义的信心之中生出来的。你相信上帝会给你下一顿，就如同上帝给天上的飞鸟食物一样，上帝会供应你，所以你要知足，相信上帝所承诺的，有一有十就当知足。于是这知足的信心杀死了，突破了贪财的心给你设的这个牢笼，你出来了，你展开了你紧握财富的手，你施舍穷人，帮助有困苦的人，松开的手就是那些真正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人的标志。 所以在谈到妇人的时候，直接就下地狱，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基督徒的标志。因为主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你的手若不打开，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跟随主的基督徒是双手打开的，是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他的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站在审判台前，主对那些抛开所有的撇下一切的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病了、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什么时候又看到你在监狱里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之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你通过世界末日审判的方法。你不要轻看亚伯拉罕的那句话，儿啊，你生前享福，如今受苦；拿撒路生前受苦，如今得安慰。我们在天堂这一边，你要计算的是你为主受了多少苦，而不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追求享乐。在这个世界，不是你享福的世界，不是你享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死因幽谷。走过死因幽谷的方法，就是与穷人一起挨穷，与困苦人一起受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上帝的警告。从现在开始起，我们就做那位牧养我们好牧人的瘦弱的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